横听醉呀、啊，在家里边把从前的书房改成了禅室了，有事儿没有事儿，在里边饮茶呀打坐呀，又为这禅室还起了个名字，叫什么呢？花木深房。这个嘉禾没有多少心思去思考他的父辈，从前父亲是那样的爱热闹，唯恐天下不乱，他那时候倒仿佛不如现在这样啊，离茶更近更亲了。航天队他曾经给在那个北京执教的赵继鹤写了一封信，希望他在可能的情况下把这个家平送到国外去留学。赵继鹤却急信一封前来寻访家平的下落。原来这个家平啊，自从结识了一群无政府主义者之后，便三天两头的不回这个赵氏公寓。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呢，干脆就失踪了。沈绿爱这么一听，急的是连喊带叫。沈绿爱啊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性格也越来越焦躁了，和航天醉的这个性格上那差距特别大。航天醉越来越沉默，刚刚走了一条相悖的道路嘛，沈绿爱越叫，航天醉越不理他，越不跟他争吵，直到他叫累了，他才说：你叫什么呀？你问一问嘉禾，不就什么都明白了吗？果然嘉禾他已经接到了嘉平的信了，他正从北京动身回杭州，决计做一把运动的火炬。嘉禾穿着长衫卷着袖子，吃饭的时候风卷残云，说话又多又快，一副天下已经交给他们负责的神情，因为从来没有过激动把他搞得个手足无措，看上去他甚至有些戏剧化了。他走进来走出去，手里老提了一把斧头，那目光从极似父亲似醉非醉，而且变得炯炯有神了，猛然一看甚至个眼睛都变大了，骄傲地举起那个斧子，他说什么：我们呢，正在做木笼，谁还敢再卖日货，就叫谁站在木笼子里边游街示众。航天醉对着这个变了一个人似的狂热的大儿子，他说了：你不用找我，我就有日货，你只管烧了就是了。正说着呢，这个航家平啊，穿着学生装，戴着学生帽，一步一步的走进来了，慢慢的举起拳头对准大哥的那个左肩，砰就一拳头，用的力气很大啊！老兄怎么样，不认识了？他把帽子摘下来了，当大哥也笑起来了，拽住他这个弟弟的手，走走走，快走快走快走，见见爹爹去。这俩兄弟凶赳赳气昂昂的进了航天醉的这个书房。航天醉呀、啊、正在那写小楷呢，嘉平叫了一声：爹，我回来了。航天醉看看二儿子，长得比大儿子还高，宽肩细腰，广额直鼻，神采飞扬，心里边涌上了一些什么，他也把他强压下去了。回来了，他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，因为那毛笔呀、啊、又去蘸那墨，难得的笑了一笑：到后场去见见你妈去吧，她正在进货包装，没事儿去帮帮她的忙。哎呀爹，怎么没事啊？这都忙死了。做父亲的穿了一件长衫，从头到尾审视这个穿学生服装的儿子。怎么，你也去火烧赵家楼了？哎，哪 有我烧的份儿？那都是傅斯年、杨振声和罗家伦，还有这个许德恒他们干的。我在后面跟着啊，差点就警察给抓去呢。这时候，他哥哥说了：“听说张宗祥和他的情妇被你们痛打了一顿
哦，直到警察到了那时候，他还在装死呢。”
杭家平毫不犹豫的在他那父亲整洁的地上啊愤愤的吐了口唾沫：“
呸，真倒霉，三个卖国贼陆宗宇海宁人，张宗祥湖州人，还两个浙江人，那、啊、真丢人。”
丢什么脸呢？他们已经被开除了足迹了。
爹，你也知道啊，你也关心这个？
我不关心就不知道了吗？你大舅从湖州来信告诉你吗？他和张宗祥恐怕还沾点亲带点故呢。
你倒霉倒霉倒霉，真倒霉倒霉透了。
哎呀，这时候家平喊起来了。
这父亲这时候才想起来问他：“
哎，家平啊，你回来干什么？嗯，不是说了吗，预习功课要上北大吗？”
爹，
现在全中国还有哪个学生安心读书啊？都跑出来拯救山东了。
爹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嘛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啊，
沈绿爱他多么想抱着他亲爱的儿子，像从前孩子小的那时候那样紧紧地抱住他，像抓住命根子一样抓住他，再也不松手。听说儿子暂时不去北京了，他心里边很高兴。可是儿子，不让这种喜悦保留的稍微长一点，儿子非要母亲上门板罢市不可。
我们卖的是中国货，不是说世上所喝之茶均为中国所产吗？不上门板就不行吗？不行不行不行，马上吧，
你跟你爹说去。家平这时候又跑到他那个华木深房来了。
爹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你看这
开门见山义正言辞地跟他父亲说。这航天罪也是当仁不让，你的意思是说国家现在眼看着要亡，而我这个匹夫嘛却愿意尽责了？这未免尖利的话呀，是三年未见父亲的家平一时噎住了话头了。在他的心目当中，那个神经过敏、心思手软、性格懦弱的父亲突然间就消失了。大哥嘉禾过来打圆场啊，不，
爹，大弟的意思是说，学生罢课、工人罢工、商人罢市已是眼下的大事。
航天醉把那椅子推开了，毛笔也扔了，在房间里边背着手来回走了几圈。
我知道你们要跟我说什么，你们要罢市，要上门板，是不是？你爹我也是中国人，我不心疼钱，我甩手掌柜的一个，辛苦的是你，你妈和搓着他们，他们都不心疼钱，我心疼什么？他有些生气了，他急了又说：“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啊，航天罪抽掉的大烟钱就可以再盖一幢忘忧茶庄，你们把我看成什么人了？”
航天罪这几年连说话都很少，都突然发作起来，一说也是一大串，叫嘉禾的心里很不安。他不再回嘴了，但是嘉平却是见过大世面的人，而且跟着赵继科这几年也学得伶牙俐齿， 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吗？啊，什么也不怕。刚才被他父亲说了这几句话，他愣住了。嗯，现在他缓过劲来了。爹啊，听其言观其行，我一路南下所到之处，工人罢工，商人罢市，已成了风气了。为什么到了杭州，连我们这么大的茶庄都不罢市呢？难道因为日本人的茶叶还没有侵犯我们茶庄的利益，我们就不用关心其他的行业的革命了吗？就不用关心其他行业的命运了吗？如此推理，日本人要的是山东，与我们浙江又有何干？让他们割去，不就了事了吗？这一下轮到父亲要不认识这个三年不见的二儿子了。他还依稀的记得，当年是大儿子递的绳子，二儿子摁脚，赵继克呀把他绑在床上才戒掉大烟呢。儿子不简单，儿子不能小看，儿子迟早是要爬到老子那头顶上去的。他想了一想，心情就平静下去了。啊、哦，好吧，你们跟我来。开茶庄的、甩手掌柜的，他这个父亲杭天醉呀、啊，此刻就带着两个热血沸腾的儿子走出了他这个书房，穿过了院子，进入了家巷，又进入了后花园。花园里边有个侧门，门打开就是忘忧楼府的右侧山墙。这时候沿着那个山墙还有一辆辆的黄包车接着挨排的，那么在那排着队。沿着黄包车再向前，再来个左转弯，依旧是车，一直往前，直到忘忧大门口旁边这才停下了。航天最近问他们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了。都是干什么的？是在我们家茶庄排队买春茶的。嗯，你说我好意思关门吗？嘉禾张了张嘴，有些不好回答，他就不吭声了。嘉平却奇怪地反问父亲，为什么不好意思关门？是喝春茶要紧，还是还我青岛要紧呢？父亲终于不耐烦了，你别跟我说，你跟他们说这个大道理去，看你说得通说不通。我也以为天下都是你们这些人在喷血，我也是过来人，你有你的行，他喝他的茶，老百姓永远是一样的，吃饭睡觉喝茶样样少不了。不要这个鸡蛋硬碰青石板啊！不相信现开销，现开销就是现开销嘛。嘉平一点也不买他爹的账，腾腾地往前走了几步，他也顾不了他爹了。嘉平啊，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一个箭步就跨上了茶庄门口停着的一辆黄包车。他总算有了机会了，可以和北大那些学生们一样大声疾呼。所有那些正耐心地排队准备这个品尝龙井新茶的市民们，都被一个穿着黑色学生服装、戴着学生帽、脖子上挂着一条格子围巾的年轻人的一阵振臂高呼给叫呆了。只听他呼啸了一声，黄包车旁边一个穿着长衫的瘦削的小伙子就跟着应和了一声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后边也跟着喊口号，外争国权，内称国贼，罢市罢工，抵制日货。这两个人呢，此起彼伏的喊了这么一阵，市民们倒也不再觉得有点突兀了，因为这事以前就见过，说学生们在拱宸桥、武林门、湖滨那等等地方四处发表演说，又有劝用国货会和这个日货检查会在街上行动，市民们 那也都是爱国的，每日的看报纸，知道有人在卖国，大家要声讨，所以口号喊到哪儿啊，便有人都跟着举手。家平站在那黄包车上，一看来来往往那么多人在盯着他看，哎，他感觉这个好极了，放开喉咙就开讲了：“同胞们呐，各位已经知道了，山东省的主要港口和1897年以来德国的海军基地的青岛已经被卖国政府答应了移交给日本，而且法国、英国和日本之间也已经对此做了秘密协定，眼看着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土地却由人家拿把刀来，想割哪一块就割哪一块，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？政府不但不为老百姓说话，不但不保护自己的疆土，还要和日本人秘密照会，私下里割了肉送上去。我们中国人活得还像中国人吗？同胞们，同胞们，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，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，不可断送，中国人民可以杀戮，不可低头，国亡了，同胞们起来呀。说着说着呀，家平气血冲头，声泪俱下，在下边当听众的家和也不由得情不自禁的热泪盈眶。他本来是一个内秀的不好张扬的少年，可此时呢却忘乎所以的步着大地的后尘，一个箭步也挤上了这个临时讲演台，大声的喊着：“同胞们，学生读书，工人做工，商人买卖，这原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三钱摘翠，春来品茗，也是我们杭州人古往今来的习俗。可事到今天，忘忧茶庄只好以大失小，罢市而声援青岛，已尽匹夫之责了，敬请各位父老乡亲们谅解，民一日无茶可，一日无祖国则不可。”听了半天呢，排队买卖的人这才知道原来是要关门啊，不让他们进货。大多数的人倒还是晓得国难当头啊，这个吃茶那是个小事儿，但也有人不服气，有人就说了：“你们这两个小毛孩子是谁？怎么来做这忘忧茶庄的主呢？”这两个小伙子却七手八脚的关了大门，嘁哧咔嚓又上了锁。又有人说了：“不知道啊，这是杭老板的两个少爷吧？”大家吐吐舌头，一看这会儿人家了不得，有这么两个呼风唤雨的宝贝儿子呢啊！那被关在里面的搓着呀，从那后门又挤进了家乡，再进绿爱的小院，对太太喊：“也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太太，两个少爷把茶庄门给关上了，说是要罢市。”绿爱一听，脑袋嗡的一下，他首先想到的是天罪，不知道会怎么样，急急忙忙的就朝那个天罪的书房去了。宛罗呢却说朝后面去了，再寻声这么一问，果然看见杭天罪站在山墙的折角，斜着个身子，拿了一把苏联记扇子遮着太阳。绿爱再顺着他的目光再一瞧，远远的茶庄的门口，杭天罪的两个无法无天的宝贝儿子还在那黄包车上上蹿下跳，一声声的还叫着：“同胞们。”绿爱是个性子急的人，一个箭步冲上去，被杭天罪给拉住了：“哎哎，别去，随他们去吧，这是迟早的事情啊。”这个绿爱很生气，直骂自己那个一回来就惹事啊！要罢市我们自己不会罢啊，要他当什么出头的船子？你不要骂这家平啊，家和也是孤掌难鸣，他早就想这么干了。这两人碰到了一道啊，就野了心了。那些新茶叶都订好了的了，这怎么办？卖不出去，
它不就变沉的了吗？哎呀，可惜呀、啊！
航天醉依旧若有所思地望着他那俩儿子，中国都可惜不过来呢，你还可惜这点茶吗？那你怎么？哎，可惜的是你白辛苦哦。沈绿爱愣了一下，眼圈红了。那边茶庄的门口，杭氏两兄弟呀、啊、在这还在讲演。同胞们见这茶不能买了，就统统的散去了，唯有一个白衣黑裙的短发少女站在这兄弟两个人的面前，笑着她不走。家平挥挥手说，你笑也没用，反正我们是不卖茶了，我已经买了，我是最后一个，那你为什么还不走？你们说呢？那少女反问他们。这少女啊，长得落落大方，没有一股杭州市井的那些个啊里巷中人的扭扭捏捏的那种作态。两兄弟有点愕然的盯着这姑娘，不知她什么地方啊，这牵连着她了，使她站着不愿意走。那少女说话了，你们不下来我怎么走啊？少女终于笑着给他点破了，这俩兄弟才下来了。原来他们呢啊，是全当演讲台的黄包车，那是小姐她代步的邮币车。两个兄弟立刻从黄包车上跳下来，嘴里边连连说着对不起对不起。这少女说，什么对起对不起的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，刚才不是你们说的吗？我们女子啊，蚕桑学校也参加游行的，今天是我父亲想喝春茶，我才来忘忧茶庄买那软心，要不然我也说不定在哪儿发传单呢。兄弟俩一看见这个女同党，哎，感觉分外的热情，也不管男女授受不亲了亲不亲怎么回事了，三个人站在那路口就开讲了。人这女孩子是个读书人啊，说话大气得很。他就问他们，你们参加少日货了吗？今天下午在城站新市场上。怎么不参加呀？啊，这个嘉禾素来不敢和女人说话，你现在看有他弟弟在这儿，他有了胆量了。我们学校还做了木笼，谁要敢私藏日货就抓去游街。简直啊，就为了印证嘉禾的话一样。一阵口号锣声之后，从观巷口就拖来了一只装着四个轮子那么个木笼子。这个笼子里边果然站着一个人，那人戴着瓜皮帽，头发蓬乱，又闭了个眼睛，看不清他的面目。一群学生就围在周围大声地喊着，那么周围呢又跟着一群看热闹的市民。那女学生说，你看游街的过来了。嘉禾很兴奋，哎，是我们学校的。但那笼子也是进行的奇怪，一会儿停一会儿进，还有个小孩哭哭啼啼的声音。定睛这么一瞧，竟是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子，哭哭啼啼的倒着走，面对着木笼子一边走一边哭。我说，干爹呀干爹，你可别死啊干爹。他那干爹把眼睛睁开了，阴沉仇恨无奈疲倦和耻辱。正是这个航天醉呀、啊、已经转过身要回家了，可是用那眼睛的余光撞到了这个夙愿的枪口下无声，他的那个心不由得就悸动起来了。那群学生啊，见到了嘉禾兄弟就很高兴，七嘴八舌地说，你看这个不要脸的啊，长生布店的老板把日本人的布换上中国的标签，还敢放到那外边来骗国人买，被我们当场抓住了。他想赖账不老实，就把他抓了游街来了。 贾平狠狠瞪吴生一眼，有的好，这个人一肚子坏水，早该他们由他游，杀杀他的威风。嘉禾他一言也不发，看见吴生一眼，他把头就转过去了。他特别厌恶这吴生，那吴生这人特别坏，他呢又害怕见到这个人，哪怕他已经被关在这笼子里面，他也不愿意见到他。吴生啊，这时候你看老奸巨猾的，你看他那眼睛被过早的那皱纹就给包围起来了，像是有千万道栅栏锁住了目光似的。人们只看到他混沌的目光扫过了家平家和，最后扫到他哭哭啼啼的干儿子家乔的身上。吴生说了一句话：“你把眼泪擦了。”家乔听到干爹的话，像接到了圣旨似的，唰的一下把眼泪就收回去了，挥着小拳头对家和他们喊：“把我干爹放了，把我干爹放了，你们这些坏蛋！”家和看了一下家乔，一手把他拉了过来：“家乔，你过来。”